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笔仙儿》。
当菲菲忍不住再次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之后，那支笔突然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在纸上游走了起来，先后在2个字儿上快速地画了圈，一个是雕，一个是死，然后笔就又不动了。娜娜当时真的被吓坏了，就感觉另外一只手伸出来把自己抓笔的那只手给松开了，失去平衡的那支笔啪的一声横倒在了纸上。坐在对面的菲菲就笑着骂了一句：
你胆子好小啊，还没开始要笔尖把我们整人呢，松的哪门子手啊，快来咱们继续。
这下娜娜说什么也不肯玩了，摇着头就打算起身离开。
可就在这时候，压在纸的四个角的那四根蜡烛突然之间全都灭了。这一下连菲菲也被吓到了，教室里边立刻回响起了两个女生的尖叫之声。
他们俩手忙脚乱地用打火机重新点上了蜡烛，可是当光亮重现时，娜娜发现菲菲的后背上趴着一个脸色发青、面无表情的女孩子，看上去岁数跟自己差不多，正站在菲菲的身后，双手环抱着菲菲的脖子，眼睛冷冷地看着菲菲的左耳朵。娜娜顿时头皮一炸，一边大叫着菲菲快跑，一边就往门外逃。最先跑出来的就是娜娜，同样被吓到的菲菲紧跟其后，但是她刚跑到门口，娜娜就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扯得摔倒在了地上。菲菲挣扎着想要爬出来，可紧跟着教室的门就自个儿关上了。娜娜先是一呆，然后就不管不顾地去开门，但是门从里边被锁上了，她就隔着门喊：菲菲，菲菲，菲菲。教室里头没有回应，娜娜就先用耳朵贴在门上听里头的动静，又抬头去看门上头的那个小窗户，那小窗户开着个缝，他就爬了上去朝教室里边张望。
说到这儿，娜娜突然打了个寒颤，身子开始微微的发抖。她的这个反应告诉我，接下来她将看到的，可能是她这一辈子当中最惊悚的一幕。你别怕，我们都在这儿，你得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娜娜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她当时看到的是之前点起的那四根蜡烛都还亮着，菲菲坐在了娜娜坐过的位置上，
而菲菲原来的那个位置上
却坐着那个刚才挽着她的脖子的女生，
两个人各伸出一只手，
和他俩刚才一样的姿势，合握着那只毛笔，而菲菲脸上的表情
是一种正在哭喊却又发不出声音来的样子，眼神在朝着娜娜求助，
而那个女鬼则依旧面无表情，慢慢地转过头来，冷冷地看向小窗户后头的娜娜。
紧接着蜡烛再次全都熄灭了，
娜娜就只听到屋子里头的菲菲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娜娜被吓得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脑子里边一片空白，发疯似的爬起来逃出了教学楼。
那个女鬼的样子你还记得吗？
记得，穿一条深色的长裙，上身还罩着一件V领的白毛衣。
那后来呢？菲菲现在怎么样了？娜娜回答说，逃出学校的大门之后，她跑到了大街上，虽然是晚上，但行人还很多，她也稍微的安心了一些。
喘息稍定之后，就赶紧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说菲菲被关在教室里了，又给一个在学校里边交情比较好的男生打了个电话。
很快的，老师就带着那个男生赶去了教室。而娜娜虽然刚刚由于害怕跑出来了，但此时越想越觉得好朋友菲菲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她也鼓起勇气又回去了教学楼。
当她赶回教室时，发现里头亮着灯，
老师和那个男生已经到了，男生好像害怕的样子站在门边，老师则站在教室里正在焦急地打着电话。那张课桌上他们俩刚才请笔仙用过的那些工具全都不见了。菲菲蹲在墙边，面无表情，双手交替着，用指甲挠着挂着黑板的那面白墙，
墙上有一些红色的血迹，
应该是菲菲已经把自己双手的指甲全都给挖断了。墙边的地上全都是一些被刮下来的白粉。
娜娜一头冲上去拉着菲菲，而菲菲却在挣脱了之后
继续又蹲回到那个角落当中去挠墙。
这时候老师挂了电话走了过来，说已经通知了菲菲的家长，他们正在赶来，还问娜娜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菲菲会一个人在教室里？为什么一个劲儿的扒墙？还有，为什么这事儿是你告诉我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接了菲菲的电话，她说她被锁在教室里了，我就赶过来了。
很快的，菲菲的父母都来了，把女儿从地上强拽了起来，但还是一再的被挣脱。最后没办法，菲菲的爸爸用皮带捆住了菲菲，招来了120救护车，直接把女儿送去了医院，老师也跟着去了。而那个男生则在锁好教室门之后把娜娜送回了家。第二天，娜娜还是去上学了，因为她想从老师那儿打听到自己的好朋友菲菲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医院诊断，菲菲是突发性精神错乱。娜娜非常的害怕，
但却没办法把真相告诉给任何人，
因为她害怕自己也会被当成精神病人给送走。于是，她就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里，对谁也没敢说。但是，学校从来都是个喜欢八卦的地方，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职业高中。由此事件引发的传言千奇百怪，有说菲菲是因为偷偷在教室里边吃大麻冰毒，结果嗨过了头了，也有说她是被其他班的女生给施暴打疯了，还有说是菲菲招惹了校外的社会青年被强暴了。总之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只有娜娜一个人知道，菲菲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笔仙儿。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季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真正让娜娜也开始崩溃了的，是她第二天上学把书包塞进抽屉的时候，手指忽然碰到了一团冰冰凉凉的东西。毫无防备的她就把那团东西给抓了出来，发现这是一大捧杂乱的头发。再看抽屉里头还放着四根用过的白蜡烛，请笔仙儿的那张纸，和那只被附身过的毛笔。当时娜娜强忍住才没尖叫出声来，但她还是没敢声张，怕被别人发现。但是从那节课开始，连续几天他都发现自己眼角的余光总会在某个角落里看到一个身穿白毛衣黑长裙的长头发女生在那站着。但是当他把视线完全转过去看的时候，那个角落里边却什么都没有。到后来，他甚至能够在各种光滑表面的反光当中看到那个女生。他已经不敢单独一个人待在没有人的环境里了，就连上厕所也不敢没有人陪。可是他仍旧会在所有的场合当中
看到那个可怕的女生，虽然没有扑过来，但正是因为这种无处不在却又似有似无的感觉，才最是吓人。好在这样的现象在他离开学校之后就会消失，在家里头虽然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害怕，但至少看不见那个女生了。听到这儿，胡宗仁告诉娜娜，你现在看不见并不代表她就不存在了，起码她是一直存在于你的心里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当初非要那么蠢去请笔仙儿，请了来胡乱问些问题也就罢了，居然还没送走，这就等于是你给了那个鬼一个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这个理由要是不解决的话，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当然还有一种解决方式，那就是他把你也弄死弄残，也许就会自行离开了。这次的这个笔仙儿没有办法在娜娜家里边作祟，却在学校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表明这个笔仙儿和学校，尤其是娜娜他们上课的那间教室应该是有关联。我就问娜娜，你们学校以前是不是死过人啊？女生是吊死的？
这个我不知道啊。
胡宗仁冲我点了点头，他也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个鬼魂应该是那种带了诅咒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自己死去的地方，也就是那所学校。哎呀，我们得去一趟学校了，跟管学生档案的老师套点线索出来。幸运的是，这个职高管理学生学籍的是学生处，学生处呢有一个40多岁正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的老师，在丢下了两张红色毛主席之后，他就给我们调来了当年的一些档案资料。在这些资料当中，我们查出来这座职高的校史只有几十年，90年代末期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女学生因为被同学欺负老师批评一时想不开，就吊死在了那间教室的风扇挂钩上。第二天同学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在临死前的挣扎当中用指甲挠过墙。这个情况跟菲菲的表现完全一样，我跟胡宗仁立马毫不犹豫地断定，这个笔仙就是当年死在这间教室里的那个姓赵的女学生。通常对待这种害人的笔仙，我一般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可是这次的案子毕竟是胡宗仁接手的，我没有理由去插手和影响他。倒是胡宗仁主动邀请我当天晚上带着娜娜一块儿重新回到那间教室去，用同样的办法把那个笔仙给喊出来，然后永绝后患的送走。他要我跟着一块儿去，也是想请我帮忙保护好娜娜。我答应了，我最喜欢保护小女孩了。于是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三人就去了这所职高的那间闹吊死鬼的教室。胡宗仁脾气急躁，手段呢也稍显暴力，所以引发了一些反抗。这个可以用胡宗仁后脑勺上的那个撞在桌子上的大包来证明。 老胡对这个笔仙的处理不是送走，而是抓住，再把他牢牢地拴死在了那只毛笔上，最后连同所有的召唤材料统统地烧掉了。事后胡宗仁再三向娜娜和他的爸爸保证，这事儿绝对解决得干干净净了，你放心吧。所以娜娜还满怀期待地请教胡宗仁，好朋友菲菲的病情会不会好转啊？胡宗仁摇摇头，告诉女孩子，其实你那好朋友不是生病，而是被吓着，这种病恢复起来很难，但也不是没有机会，一切都得看他的造化了。临别的时候，我也叮嘱娜娜，记住啊，人鬼有别。比如说像笔仙之类的这些召魂术，普通人是没有资本去玩的。其实当时你跟菲菲在请笔仙的时候，虽然你们俩那时候谁都看不着那个笔仙，但是在你们俩握住笔的时候，是还有一只手也在握着那管笔呢，那就是那只鬼手。要知道，想让鬼和人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共同完成一种仪式的话，他就必须借助于类似于笔的这种媒介才行。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我们人类是一，那支笔呢是零，而鬼魂就是负一。这个正一和零，也就是人和笔是相邻的。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抓起那支笔来。负一和零，它也是相邻的，所以鬼也能控制住那支笔。但是你要记住，负一和正一之间它永远都隔着一个零，本来是不该相遇的，你就千万别总想着去找那个零了。离开娜娜家之后，我打算在成都附近让胡宗仁陪着我玩几天，他答应了。于是呢，我们俩很快就挥霍光了他的佣金。在跟他一起经历了苦竹窃魂事件之后，我们甚至组成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的来历很奇怪。有一天啊，我们俩在锦里搜索美食的时候，店家的电视里边传来了演唱会的歌声。歌词呢是这样的，对，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会出现凤凰。胡宗仁突发奇想对我说，哎，这组合叫五月天，要不咱俩也组个组合。好啊，你想个名字好了。那哎，就叫七月半吧。
对，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别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希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